那我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中国武汉人，那么但是1949年就到台湾去了，然后在台湾成长，一直到1992年移民澳大利亚，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见的面很亲切。有时候中国有句古话说他乡遇故知，虽然我们都不是过去认识的人，好像中国大陆来台湾来都是华人，都觉得很亲切，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家中见面。哇，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从地上一直到天上到永恒的，我们的家人关系一般的家庭都很好，但是问题那个关系世界过去就过去了，但是你如果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话，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从地上一直到永恒。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神，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纪念庆祝主耶稣基督复活生日的早晨，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更恳求神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因着你真理的话，我们生命得到建造，让我们因着你真理的话，我们从黑暗中看见光明，因着你真理的话，我们就不再害怕，能够刚强壮胆。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亲爱的圣灵，我们仰望你，恳求你恩高你卑微的仆人放胆传讲神的道，也恳求圣灵能够柔软在座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的心田，让所传的道成为好种子，进到好土当中，能够生根发芽30倍、60倍、100倍。谢谢主，但是最重要的是更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多年前呢，有一个作者叫做 Michael Hart， 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做《影响人类历史的100个人物》。他照那个影响力排次序，影响人类历史的100人物，但是呢，耶稣基督排是第三名，排了第三。所以这个作者当他出书以后呢，他就写书评，他说：“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一些伦理道德教训不但非常的宝贵，而且在所有宗教当中也是很独特，是其他宗教没有的。比如像说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爱你的仇敌等等，他说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在想，如果有很多人愿意跟随耶稣实行他的这些教训，我肯定会把耶稣基督排名在第一。这个作者还写了一些其他的观点，虽然有一些我不太赞成，但是至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的教训非常宝贵很独特，但是跟随他的人实行他的教训的人太少了，所以就影响了耶稣基督的他的这种伟大的影响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从好撒玛利亚人来看我们现今的布道或者是传福音的侍奉。从好撒玛利亚人，我们一起来读。
你已经闪有了是吧？
下面。
我以为你没有。
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来在前面站一站。
有一个拿玉石来看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石板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就
爱主你的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但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从耶路撒冷下西列过去，落在前道口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衣衫，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尔有一个西 看见他就从那边走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叫到人那边过过去，没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的障碍，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善前用酒和油包裹了，和他正自己的酗酒，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千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却照应他，
此外我
是有病的，我回来必须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钱道手中的铃声呢？他说
是
银子拿他的。耶稣说你去照应行吧。
这个圣经经文大家都很熟的。有一天一个律法师，律法师一般来说都是非常懂得旧约的律法，人家要请教他这个律法怎么解释，他常常去替别人排解纠纷的。但是也许这个律法师听到说，哎，拿撒勒人那个地方有个叫做耶稣的，那奇怪，他也没读过神学院，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个小地方怎么出了一个人，好像常常教训人，而且他那个教训还蛮有能力的，而且很多人呢都跟随他，而且甚至还行了一些神迹奇事。所以这个律法师很可能他心中有点不服气，我到底要看看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何许人也。所以他有一天呢，当耶稣在那边跟群众讲道的时候，他就讲说，夫子啊，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圣经是说他是试探他，是不怀好意的，故意要抓他的把柄。那么耶稣呢，就用当时拉比，犹太拉比，就是那种夫子教学的方式，没有正面回答他，他就问他说，那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就反问他。哇，这个律法师说，心里想，这么简单的算术，就好像我已经懂了微积分，你问我加减乘除，我当然知道了。所以他就很快的不用想象，就说，哦，这个当然知道，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答得很对，对不对？事实上啊，这里啊，这一处的经文呢，一般人称为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呢叫做大诫命，跟耶稣基督所说的大使命是遥遥相对。那么它是从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还有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综合起来的教训。那么犹太人老早认为这已经是他们的核心信仰，所以耶稣听到他答得很对，就说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了。哇，这个犹太人这个拉比可能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你要叫我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行呢？而且我还要考考你，你说叫我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教师，那谁是我的邻舍？你总得给我说清楚吧。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他们的邻舍就是指自己犹太同胞，你要爱就爱那个犹太同胞，不是爱外邦人，不是爱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了下面下面一张麻烦下面
这里
啊。好，他呢第一个是真实信仰的偏差，再看下面。好，因为犹太人的智慧书上啊，他是说你不可以帮助那个罪人，所以他们的邻舍的观念呢就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那么在这里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他就说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看见有个祭司跟利未人，祭司就是在圣殿当中处理祭司上帝代替人赎罪的这些啊圣职人员，还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帮助祭司处理一些敬拜侍奉的事物的这些人。他们从耶路撒冷呢要回到耶利哥去了，因为当时大约有10万名的祭司跟利未人是住在耶利哥，而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势比较高，从耶路撸撒冷走到耶利哥大概25公里，而且这个是山路一直往下滑，它的落差大概有3000英尺那么高。这个地方呢常常有强盗出没，所以你运气不好的话被强盗逮住了，东西都抢掉了，甚至还打个半死。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有一个祭司就走过去，哎，看见老脸堂一个人躺在那边，好像奄奄一息，好像也许像死了。 你知道吗？他立刻想到，不可以，那个人是死了的话，我不能够去碰他。所以我们看下面一章，因为呢，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一节，也许那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啊，祭司不可以沾染那个死尸，那么碰到了就污秽。所以你看这个祭司他的圣经很熟啊，立刻看见那个人好像是死的，不可以去碰他。我一碰他就违反了律法，就变成自己不圣洁了。而且他还在想，如果这个人没有死，虽然我不会沾染污秽，但是我一看如果是外邦人，那也不是我犹太人应该帮助的对象，他们都是罪人，他们活该。而且他在想，如果我再去帮助他待久了，搞不好我自己都会被抢。所以他心一横，好，不管了，就从路的那一边就绕过去了。他有很充足的理由不去帮助他，就走了。事实上啊，这个犹太的律法师也没有完全遵照律法的规矩。怎么说呢？我们看下面一章，来，再下面一章。因为在口传的犹太律法叫做米士拉里面说，这个死人的家属如果不在场，你是可以去帮助他的，对不对？他不管了，他就绕过去了，所以他的爱心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回到刚才第一个就是第一点上面，再来，所以我们看见他一个真实的信仰是有偏差的，他成了一个律法主义者，他能说而没有能够实行那个律法真正的核心的意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另外第二个人来了，就是利未人。利未人也是帮助那个祭祀的那些圣职的同工，他一走过去的时候，他同样的也绕过去了，都不帮助这个躺在那里的人。所以呢，我们看见祭司跟利未人，很可能他们在圣殿当中做完了这种很敬虔的那种侍奉敬拜的工作，也许做了一个非常长的敬虔的很美的祷告，但是很可惜的呢，他们离开圣殿出来了，他们所信的神就留在圣殿里面，没有跟他爬出来，他心中没有神。所以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没有帮助他们。而且呢，当那个人生死攸关的时候，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就是律法，不可以违背律法，那个人死活不管他。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真实信仰的偏差，是种律法主义，我只守住外面叫我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却没有发挥爱人的心，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个偏差。所以在这里啊，耶稣就说还有第三个人哦，那些群众一定讲说，第一个人是祭司，第二个是利未人，第三个肯定是犹太人。然后耶稣说第三个人是有一个叫撒玛利亚人。哇，这撒玛利亚人一出来啊，假设当时很多的人呢、啊、都戴眼镜，假设一定是怎么样，听到一片玻璃声，怎么说，跌破眼镜了、啊、因为啊，撒玛利亚人是大家所很讨厌的，认为他们的种族不纯的，跟他们之间敬拜也不在一起，还有过去有一些政治上的过节，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甚至看不起他们的。哪里晓得耶稣一讲就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让他们大倒胃口，哎呀，真的是很不是味道。然后这样子啊，耶稣怎么说呢？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个人躺在那边，就过去呢，就把他扶起来，而且用油跟酒呢替他裹他的伤处。不但如此呢，他把这个撒玛利亚人把这个受伤的人扶到自己的牲口上，就往前走。他扶到自己的牲口上往前走，他肯定自己是走路了。然后送他到一个小客店，然后把他安置好了，陪他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呢，他就拿出两个银币就给店主，然后说请你照顾他，如果我回来的时候不够的话，我全数都还给你。你知道两个银币啊，在当时的这种小客店大概可以住两个多月这么久。所以我们看见啊，当耶稣基督说到一个撒玛利亚人还说出这么好的行为的时候，那旁边犹太人律法师一定听得非常的不高兴。然后呢，耶稣基督啊问了一个让律法师更难受的问题，他就说了，那我请问你啊，你刚才问我对不对，我现在请问你，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 到底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那个灵舍呢？就是最有爱心能够帮助他的人，还叫他回答。这个律法师心中一定是很难为情，想说你讲那个故事的意思我都懂了，你还要叫我回答干什么？也许等了好几秒钟，低着头心不甘情不愿的是说啊，我知道了，那个好灵舍就是那个什么帮助他的人，怜悯他的人。你看这个律法师，他不但自己没有爱心不帮助别人，他可能骄傲到一个地步，连撒玛利亚这几个字都不愿意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耶稣说，你说的对，你这样去行呢，就必得到生命，得到永生了。耶稣就是说，你懂得很多，你答的也很对，但是你却没有行出来，那样这样去行你就对了。所以从这些故事呢，我们有几个反省。我是提出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见，我们有时候真实信仰的偏差，只是注重外面教我们怎么敬拜、怎么奉献、怎么做什么，但是我们内心真正的跟上帝的接触、敬畏神、去爱人却没有做到，那是一种偏差。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看见，你如果从这个故事来看，我们基督徒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尤其是要传福音布道，我们第二方面一定要注重下面，就是真实信仰的落实一定要怎么样，是全方位的福音。什么叫全方位的福音呢？我们爱这个人就爱他整个的人，不是只爱他的灵魂，他的身体好坏，他有没有吃穿的，那不是我的事，我只爱他的灵魂得救，这是一种不完全。所以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做全人的传福音啊，全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刚才读大诫命，那么就是说你要尽心，一起来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邻舍怎样，如同自己。所以你看见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爱神，接着就是爱邻舍爱人。所以爱神跟爱人是分不开的。你看十诫当中啊，那么一般说两个法版，第一个法版呢写的五条诫命，第二条前面就是要敬拜神，但是后面接着就是要孝敬父母，跟所有的这个人伦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你怎么敬拜神跟怎么对待人是分不开的，你不能说我非常爱神但是我对人没兴趣，我就是单单爱你，那个不是真正的爱神。圣经上说，你如果说不能够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说我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那是唱高调。你怎么样证明你爱我爱神？你就是怎么看你爱弟兄。当你怎么爱弟兄姐妹的时候，爱家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爱要搞得很清楚。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爱神跟爱人就好像铜板的两面，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你知道我们呢绝对不能够靠我们做行善得救，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我们绝对不能够靠行善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呢是一定会行善。你要懂这个意思，我们不可以靠行善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是不管时间长远或者是说多少一定会行善。如果有人说哎，我得救二十年了，但是我跟以前一样都没有什么行善或者生命改变，我只能说搞不好，搞不好他根本还没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上帝在他心中，他读上帝的话，圣灵感动他，他那个生命慢慢慢慢会改变，有的快有的慢，但是一定会行出善来。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但是也许有世界上的人呢、啊，他说啊，我非常乐意行善，我也很爱人，但是我不信基督，我不认识上帝，好不好？我们看见世界上好多人，他真的非常有爱心，甚至好像从表面看比基督徒还有爱心，但是他说我对基督没兴趣，对真理没兴趣。你要晓得他的爱虽然宝贵，但是他的爱可能是有偏差，他的爱是扭曲的，而且最后他那个爱不能够让人得到救赎，这个是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在这里是给我们的勉励，我们爱神，我们的信仰一定是要整全的，爱神也要爱人。那有人这样解释，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对不对？有人解释就是说，哦，我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我自己要先好好的爱自己，然后我体会到爱自己的这种甜美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帮助别人。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上帝跟你说， 哦，你要爱自己，对不对？你不要教都会的，所以你怎么爱别人，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去爱就对了。你懂这意思吗？人不要教都会爱自己的，对不对？人不自私怎么样？天诛地灭，那是人的软弱，人都很会爱自己，但是你怎么爱自己，同样对爱自己的心态去爱别人，你这个就是对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我们在看啊，所以呢，这个 Michael Hart 他所说的很对，如果我们能够行出基督的教训的时候，就对福音呢绝对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好，我们再看前面几章，再来，好，这里，那对，好，你看啊，有人这样说，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基督因的来处，不是基督教的真相，而是基督徒的形象。
不是基督教的道理不好，不是那个真理不好，而是说我们那个基督徒没有把它表现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几章，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的牧师，他做了一个统计。好，他这个统计是从台湾、香港，还有在美国，那么他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们得救信主了以后，或者有些没信主，就做一些调查、一些问卷，他做出来这样的结果。好，下面，那么最难以接受基督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什么让拦阻你不信耶稣？那么在中国大陆呢，第一个是通不过理性和信仰的关卡，很可能无神论的关系，让他们整个脑已经没有神的存在，要通过理性，那么这个东西是拦阻他不太容易信。第二个呢，就是看到一些基督徒的坏行为，你知道吗？哇，基督徒，我受了基督徒的伤害，你叫我怎么信基督？这是坏行为，他不愿意信耶稣。好，那我们看台湾，
香港，
上面，对 ，OK， 台湾、香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看见一些基督徒的坏行为，因为他们比较没有无神论的思想，所以就觉得哎，那些坏行为就拦阻我不想去信。但是中国大陆是第一个是很难通过理性，再来就是还是看见一些基督徒的坏行为，所以你从这边能够看出来，是基督徒坏的表现让人家不太愿意信耶稣啊。再来，那么基督教在什么地方最有吸引力呢？愿意信耶稣的人是为什么呢？原来三个地方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基督徒很友善，能彼此相爱。你知道，虽然我们教会或者基督徒有一些不相爱，有一些争吵，但是大部分都很好，是人家看见这个是非常羡慕。哇，基督徒，你要不认识的人，像自己家里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比我自己家里的弟兄姐妹还亲啊！为什么？他看见非常的羡慕。所以你从这个两点来看见，得到一个结论是，人家信主跟不信主都跟我们的表现有关系。我们表现彼此相爱和睦爱人，那人家就看见很羡慕，我们的行为不好就会拦阻别人信主。好，下面，那么有些人决志信主呢，最有影响力的福音信息是谁？什么最感动他呢？第一个，神能够使人得生命更丰盛，因为你知道现在全世界乱糟糟的，那么有些人移民啊或者什么那种讨生活，能够创业成家真的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所以有时候各种压力增加，人就会沮丧，会焦虑，或者没有平安，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给人得到更丰盛的生活，那么最主要是讲到说可以让人从捆绑自由当中得到自由，而且让焦虑当中得到平安，那从那种悲伤当中得到喜乐，哇，从那个苦难当中呢得到安慰，得到能力。所以这种东西是所有其他宗教没有，因为其他的宗教什么都是叫做趋吉避凶，只要哪里有福气我就往那跑，只要有凶恶坏的我就逃。但基督教不是的，基督教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是不管是顺境逆境，哎，都是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是很吸引他们的。还有很重要，耶稣基督他受死所表达的爱，这个是深深的感动他们，这个是深深的感动他们。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些统计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爱还有基督徒的爱是非常重要，人家愿不愿意信主就跟你有没有爱有关系。 人家不愿意信主也是跟你爱有没有关系。所以在这点我们就是要好深切的去体会啊，在这里那我们再讲一讲，我们还有传福音啊，我们有时候不正确的观念是怎么样的，灵魂得救最重要，哎呀你吃穿那都无所谓了，你灵魂得救，你再有钱有势，你灵魂没得救有什么用？没错，这讲的一点都没错。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太强调灵魂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说你现在苦一点没问题，没办事也没关系，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的拯救你是不能够满足人心的，是不能够满足人心的。耶稣基督最重要是让我们灵魂得救，但是他也关心我们肉身的需要，才会叫他们说天空的飞鸟不动也不收，你们真的不要忧虑，我天父都会养活他，我怎么不会养活你呢？耶稣绝对没有说我来就是拯救你的灵魂，不没吃没喝几年就过去了你就上天堂了，他完全没有，他要拯救我们，他是全人的福音，就是我不但关心你的灵魂，我也关心你现在的需要。但是我们常常就怎么样，常常就急着收割啊，收割，要不然今天爵士今天去了就没机会了，哇搞得人家压力很重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没饭吃，那 没饭吃没关系，先得救再说，再去找再去弄，这种东西都让人家会有反感的，这种反感。那印度国父甘地对不对，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当上帝遇见的那个肚子饥饿的人恐怕也只能够弹面包吧，你懂这意思吗？当上帝他本身就是真理，碰见那个肚子饿的人的时候，他也不会跟他讲说信我的得永生，你先把他的肚子填饱再说了。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整全的福音，就是全人的福音，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关心他灵魂得救，但是他现在有什么需要，痛苦当中，失望当中，沮丧当中，或者是说贫穷当中，或者生病当中，那个是我们真正要去关心的。好，我们就常常讲啊，我们常常讲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常常太立刻太快的强调生命的粮，却忘记了他现在不管他现在根本生那肉体的粮都没有，那就活不下去了。有时候人家现在已经口渴的要死了，那有生命，对不对，没水喝。我们太讲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泉源，那你没有管他现在的泉源，那个水都没得喝了。所以我们不是说那种生命的泉源生命的粮不对，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我们常常是不全灵魂，却忘记了他现在的一些需要。而且甘地也说过另外一句话，让我们说我非常喜欢基督，我这句话，因为甘地他的自传里面也讲他对基督教印象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基督，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基督徒，我这是他讲的，因为他们的基督徒太不像他们的基督。我真的，我们听起来，尤其我在当牧师的，真的是很惭愧。真的，我们能说善道，我福音、圣经倒背如流，但是我们真正像基督那样有爱心吗？活出来吗？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反省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看见，有时候我在教会中教导那些传福音。你很祷告了很久，今天呢就拿着福音单张，又拿那个诗歌的录音带或者录影带要去送给他，然后呢就准备了很多丰富的材料，我今天去传福音非要收割不可，让今天能够圣灵的大能让他灵魂得到拯救，就出去了。结果你到那个太太他家，先生不在家，然后呢那个小孩子哭成一团，那个炉子上的水烧开了，没有时间去关，烫衣服呢放在一半还在那里，我就跟他们讲，请你一个福音都不要传，你替他抱孩子就对了，你知道吗？那个就是最好的福音啊！你不要讲是说你都不管耶稣爱你，你要他拯救你，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小孩在哭，我的水烧开了，我的衣服烫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那个单单福音就是看见灵魂得救，因为前面还有很多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举个比方吧，如果有一个大户到家来，一呼召，哇，成千上万的人呢、啊，就到前去绝食，对不对？很了不起，但是他不是最了不起的人， 他们也做过统计，任何一个布道家如果对下面的听众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你叫他一次解释是没有多少能够感动，是因为在没有布道会以前，那教会弟兄姐妹有爱心热心，就为他祷告扶持他帮助他，然后讲一些见证给他，那种撒种那种胸脯是非常重要。然后最后呢，就是布道下来最简单的捡便宜的临门一脚就解释了。所以不是布道家不伟大，而是整个的福音整全的工作是从一个最没有知识或者他认为他最不会做只会扫地陪着人家哭的那些基督徒所做的工作，一直到布道家所做的通通是整全的福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讲说他很了不起，一讲人家就解释了，不错，那是上帝给他那份，但是如果你没有陪伴人家安慰人家，他也达不到那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你恩赐说我某方面强的弱，上帝要使用你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他的功用，不管是撒种的栽种的最后收割的，都要一同得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对福音方面一定要看，一定要是整全全人的关怀的福音。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图片，下面好，这是 John Stott 是英国非常有名的牧师他说的。好，我们一起来读。
对社会关怀，我们福音派人是过去大半是不负责任的逃避者，我们会说何必去浪费时间，主就要再来了，房子已经起火了，干嘛还要去挂新的窗帘重新摆设家具，唯一重要的是去拯救快灭亡的人，因此我们另外的来缓和良心的责备。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你如果认为主快来了，没错，主很快就来了，你说其他的都不要管，你工作都放下来了，主都快来，你还工作干什么，或者你不要结婚了，那主都快来你结婚干什么，你也不要生小孩了，那以后麻烦事可多了，主就快来了，这是一种偏差。主耶稣基督再怎么快来，我们最重要是心中有主，我们还是正常的生活，不上班，我结婚，我生小孩，我打工，你还是照样去做，就像农夫你照样去耕田，耕田呢也许收着犁头要回家的时候，看天边一片彩霞，哇，主耶稣你来了，就不提了，你懂吗？所以我们，你这种神学的观念我们一定是要非常的正确的。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在1970年第一次洛桑会议宣言中，我们下面读，在教会的使命中，谢谢请。
在教会的使命中，以牺牲的服事来传福音是最根本的要素。
所以我们热心为灵魂祷告，但是你有没有牺牲服务的，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看下面。好，所以全人的福音呢，就是整全的福音的那种，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用
爱的
行动
证
明
见证，
彰
显主的荣耀，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下面就要讲了，有一个福音派的长老，有一个福音派的长老呢，他了解对回教宣教的一些事情。那听到一个很资深的回教徒的同工哦，就对这个基督教的长老说话。他说，我们所最惧怕的就是天主教的圣邦济的修会的修士，就是 St. Francis 啊 Franciscan 他们的修会。他说700年来啊，我们彻底的被他打垮了。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回教的这些同工的招数就是辩论，我们对可兰经文所辩论啊，辩论来互相极力的说明，就辩论而说我们回教徒是所向无敌是很强的。但是啊，这个方法对于圣邦济的那些修士是一点都不管用。怎么说呢？他们来也不跟我们辩论，就默默地到我们的城市的四周的去服务别人，不跟我们辩论。然后呢，对基督教呢，被他服侍的人对基督教就开始有兴趣。然后接着不久，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人就好像慢慢的就变成基督的跟随者。那弟兄姐妹，绝对不是信仰的真理不重要，而是如果信仰的真理就像那个法律那个律法师，你都很懂，但是你却没有行出爱来，那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好多年以前，我听到一个工程师宣教，我宣教是到一个蛮荒的地方去， 他说了一句话，我会觉得他很热心，但是需要有点调整。他说，我到那个地方做宣教士，去教工程，做工程，那个都是次要，最重要就是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你说对不对？听起来很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他要调整。怎么说呢？你如果是当工程师到那边，你就要尽你的力量把人家的工程好好的做好。你如果当医生的，你到那个地方去做医疗宣教，你不要是说这边次等人民随便弄点药，最差的药、快过期的药都给他，那你错了。他们绝对不是次等的人类。当然有些医疗设备不好，我们还是要用尽全心全力让他们的病得到医治。你如果是当老师的，我说当老师只是个幌子啊，上课随便教一教我就传扬福音，那你错了。你如果是当老师的话，就好好的把人家的书教好，然后让人家取得你的信任，然后你爱你，你才有机会来传福音。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工作当做一个幌子，套一句不好听的话，虽然我们卖的是好东西，人家坏东西叫做挂羊头卖什么，卖狗肉，我们明明是好的东西，但是我们都不要，我们用我们的工作当做一个次要的，随便做做，而最主要传福音。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工作本身做好，取得他们的信任，你的福音才有能力，你的福音才有能力。所以我有一句话，我个人觉得很好，我们为了爱而去传福音，什么？我们为了爱而去传福音。而不是为了传福音而去爱，我这个也不懂啊。我为了爱而去传福音，是因为我爱人的灵魂，我看见他世上，我就是无条件的爱他，不管他信不信啊，我都爱他。但是说我为了传福音而去爱，那个爱是很短暂，很有条件。哇，人没有信主以前呢，天天在那里打电话请他吃饭啊，陪他逛街，或者是安慰他，或者是什么，对不对？啊，然后就是大步到家来了，是吧？我已经陪你两年了，信主了，不然就没有时间了，还是不，你回去脸色都改，心中想他只配下地狱。我陪他两年的费钱费力费财都没有，那是为了传福音而去爱。你知道那些没相信福音的人很敏锐，你只要他没觉知，你对他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他不再爱我了，因为我没觉知。虽然不容易，我们多么希望人家觉知。但是恳求神帮助我们，得救是上帝的事情，我们的责任就是去爱，我们是为了爱去传福音，得不得救那是上帝的事情，他不得救，我还是照样把他当做我的朋友，还是爱他，那个是真正能够感动人真正的爱。所以我看见，如果你信仰的偏差，你就会落在那种只会说不会做。还有我们一定要传福音是整全的，人的灵魂最宝贵，但是神也顾念我们肉身上的需要。当你肉身的需要满足别人的时候，你就从这个当做接触点，带到我们真正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真正的满足是只有上帝，你才能传福音。最后，我们从好撒玛利亚人，我突然发现，那个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那个真正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看第三点，我们真实信仰的成全，你一定要想到谁能够成全呢？就是那位最伟大最超越最完全的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看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里面讲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动了慈心，对不对？是指 compassion，就动了慈心。这个慈心啊，新旧约圣经常常是指上帝跟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爱跟他的怜悯，所以很多的地方都讲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比如像说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里面说了，那个人欠了王1000万两银子，你怎么还呢？那个王说，不行，你不能还，我要把你自己跟所有的家人都卖了来偿还。那个仆人就跪着求人说，主人主人，你饶恕我吧，我将来一定还给你。你看啊，那个王呢就赦免了他，就什么释放他了，不关他了，而且不但没酒，释放了，免了他1000万两的债。为什么？他身体说他动了慈心，那个慈心是从上帝来，是从耶稣基督来。而且我们也看见 有一次呢，耶稣经过一个地方耶利哥的时候，有两个瞎子在那边跪着，大卫的子孙，你可怜可怜我吧。旁边那些人就嘘，不要说是因为叫花子那些瞧不起，那个瞎眼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但是耶稣站住了，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可怜我们吧，我希望能够立刻能够看见。圣经也说耶稣就动了慈心，医治那个病人就好了。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要了父亲的财产，就浪荡江湖往远方去了。等到所有财产发那个用完了以后，想到说，哎呀，我还有父亲，我回去不配做他的儿子，我只做护工吧。当他老远的时候，那个父亲他就想，圣经说他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他就老远过去把他抱住。你不要看他是说，哦，他老远抱住啊，跑去表示他身体还健康，他不是这样而已。因为在东方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老年人都要走路很稳重，慢条斯理，你那个跑步是很轻浮的。所以一个老人家跑步在一般人来看是很轻浮的，但是那个父亲他动了慈心，看见他那个离开的儿子，他日夜思念他，多么希望他回来。老远看见，也许那个面孔都没看清楚，看到那个影子就像他的儿子，他就跑过去，一手把他抱住。那不管他身上猪圈的臭味，不管没有洗澡的臭味，他一脚把他抱住，然后给他戴上戒指，穿上鞋子，穿上袍子，然后用最好的言行来请客，来跟大家一起欢乐，那就是动了慈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不管得救不得救的，世人都是罪人。即使世界上的善人看起来，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罪人。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只有神看人内心。我以前从小是拜观音的，我这边还挂了耳环，一岁的时候给观音菩萨当弟子。那个佛像我们是从中国大陆带到台湾，所以我记得我们家有个小佛堂，就是我妈妈在拜拜。当我十岁生日那天，我妈妈就把我带到佛堂面前，说从此烧香的责任就交给你。哇，所以那时候很虔诚啊，早上三根香，晚上三根香，一直到念医学院我还在烧香。我本身是妇产科的专科医师，那烧香完了以后，我都不知道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而且呢，我从小时候看见那些功课不好的，我就会心中讥笑他们，因为我都是算优秀学生、模范学生啊。那调皮捣蛋的，哎呀，他们都是玩。尤其我看见基督徒穿着白色的背心说我是罪人，你知道我什么感觉？你们是罪人，我不是，我是模范学生，然后又模范青年或者模范医师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当有一天我信主了以后，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你，你就是个罪人啊，真的是，我就是罪人啊。你知道中国孔老夫子教我们要做君子，对不对？君子好不好做？不管男生女生，君子好不好做？男弟兄，君子好不好做？好不好做？长辈不好做，对不对？君子真的不好做。但是有的东西很好做，叫做伪君子，很好做，对不对？伪君子就是外面装一装，谈吐斯文一点，捐点钱或者做了什么，哎呀，人家他真是君子。但是当上帝的光照亮你的心的时候，我真是个罪人，我真是个罪人，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那么大的罪，但是耶稣基督动了慈心。耶稣基督动了慈心，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他走在那个下坡的路上，他看见受伤的人，他用油跟酒搀扶他，付了2000的银子，付了代价。但是我们那位动了慈心的上帝差遣耶稣基督从天上走到地上，那是最远的路程。他不只是替他裹伤，他不是只用2000银子，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赎价。弟兄姐妹，那就是动了慈心的上帝。我不晓得在座你是不是还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我们都会遇到强盗，我们的喜乐被夺掉了， 我们的健康被夺去了，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那种平安的感觉被夺去了，甚至我们来到一个地步，虽然外体看起来没有被打伤，但是我们内心枯干到一个地步，几乎走不下去了。但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最超越的撒玛利亚人，最真实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基督，他就在这里，我愿意你接受他，让你心中所有伤痛让他替你缠过。他不是只用2000银子，他用生命为你死掉十字架上。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得救的人，但愿我们的一生不但活在真理的里面，那个真理是带着行动的，带着爱的。圣经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你凡是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要去帮助他，那就是你的邻舍。甚至你从电视看到非洲，看到很多地方，你会觉得有一种同情的心，或者愿意为他帮助，那就是你的邻舍。还不是单单只有住在你隔壁的邻居人，也许在教会弟兄姐妹，你觉得哪一些是最值得我们帮助的，最可怜的光景，他就是我们的邻舍。你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就要去帮助他。也许你会看见上帝把一些很难相处的人放在我的身边，你每次碰到他不想碰见他，你每次让你看见就伤心流泪的。也许就好像上帝把一些人放在你身边成为你的刺，老是你碰到就会痛。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在我们身边，我们是愿意像那个祭司或者是利未人心里一横就从那边就绕过去呢，还是我们愿意停下来处理他的问题？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心中祷告，回去我们要做的功课，听完了这篇道，祷告说，上帝啊，谁是你把他放在我生命当中的邻舍，是需要我去帮助他？也许那个帮助你说我没有能力，不，你最主要有那个心，你有那个心要帮助谁的时候，上帝会赐给你能力。第一个就是思想，谁是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灵舍。第二个，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灵舍是谁，我们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去帮助他。你比如说我没有钱，上帝并没有叫你一定要用钱帮助他。你说我没有口才，上帝并不是叫你滔滔不绝地跟他说话。最重要是一颗心，也许当他在痛苦当中，你拍拍他的肩，第一个 T 恤给他擦擦眼泪，他就得到最大的安慰。也许你什么真理都不会说，你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他已经得到安慰。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太多心灵破碎的人，也许他向人说，也许不向人说，每个人都需要从上帝来的安慰，每个人都需要上帝来的鼓励。这个人生充满了苦难，不但是所有的宗教说世界充满了苦难，人生是苦海。圣经说当耶稣离开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他老早就说了，但是接着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只要你在我的里面，不管苦难多么大，你可以超越苦难，甚至那个苦难成为你的祝福。在2007年4月16号，美国 Virginia 理工学院呢，他们发生一件很轰动全世界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学生呢枪杀了32个学生，然后自己举枪自杀了。所以在4月21号举行追悼会的时候呢，他们一起为这33个死的人追悼，33位当然包括那个凶手在里面。那有一位基督徒叫做 David 大卫，他写了一个祷告词，他最后是这样说的，他是对凶手说的，他说，今后如果我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你伸出双手，给你勇气和力量，把你的人生变得更好。我希望你的家人能够克服因为你的行为所带给他们的痛苦，我也希望你对其他那么多人所造成生活上的破坏，他们都能够尽快的恢复。我希望这件事情不再重演。但是最后一句话他说， 我希望许多人心中对你的仇恨能够化为宽恕。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上帝好撒玛利亚人的心肠。在座的，如果是说你还没有受洗，在今天那位最超越的、最好的撒玛利亚人就在我们这里。你如果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让你的伤处由他来缠裹，让他的生命能够为你而付上，你能够得到永生的福气。你向上帝来举手，我们都低头好吗？我们低头在上帝面前。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这个时候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让那位好撒玛利亚人亲自来安慰你，有没有？请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有吗？感谢主，我看见还有吗？你如果还没有上受洗，那位最好的撒玛利亚人为你舍命，你愿意把生命交给他，让他来安慰你、坚固你，有吗？请举手。还有的话，还有。好，看见，还有吗？耶稣基督就在这里，你不要迟疑，靠自己，自己负责。你依靠耶稣，耶稣负责。我最后再问一次，如果在今天，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让他来掌管，让他来带领，请你再度的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好，感谢主看见，感谢主看见，而且那位弟兄，感谢主看见，好，感谢主看见，感谢主看见。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么大的救恩赐给我们，是不配得的。主啊，我们原本只配灭亡，但是你却拯救我们，而且是花上你自己生命的代价。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是
主啊，你就是那位最超越、最好的好撒玛利亚人。你走了最远的路程，从天上到地上，你花了最大的代价，就是你的生命，让我们得救。亲爱的主，你看见在座刚才有几位弟兄姐妹向上帝举手，主啊，你心里欢喜快乐。我们也恳求恩主赐福保守看顾他。我现在祷告一句，请刚才举手的几位弟兄姐妹跟着祷告一句，我们向上帝好不好，来向他来宣告。那其他弟兄姐妹可以陪着好不好，我们特特的请刚才举手的几位弟兄姐妹能够很大声的来这样念出来。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上帝，
亲爱的上帝，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让我听到耶稣的福音，
耶稣的福音，
就像世人一样，
就像世人一样。
我承认，
我承认，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你的救赎，
我需要你的救赎。
主耶稣啊，
主耶稣，
我打开我的心门，
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你，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恳求主耶稣，
恳求主耶稣，
医治我心里的忧伤，
医治我心里的忧伤，
缠裹我一切的伤处，
缠裹我一切的伤处，
坚固我的信心，
坚固我的信心，
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我愿意一生跟随你，
我愿意一生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我们也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许我们已经得救多年了，主啊，但愿在主的光中、真理当中，我们愿意更加爱神，我们更加爱神，但是更加爱神表现在我们如何爱人。亲爱的主，我们常常觉得人真的很不可爱，主啊，主啊，但是你叫我们说，我们不但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主啊，我们只能向主说，主啊，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亲爱的圣灵，恳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刚才得救的主耶稣，在巴黎温州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被上帝的真理来坚固，被上帝的爱来摸着，能够兴起为神来发光，在弯曲被谬的世代成为明光照耀。使用他们，使用他们，虽然他们生命当中在事业上、在身体、在经济、在各方面充满着很多的难处，但是你是那一位最好的撒玛利亚人。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必定能够带领、保守、看顾、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耶稣，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一生爱主更深，为主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